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3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华盛顿邮报星期天报道，美国准备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采取应对措施，制裁从盗窃贸易机密获益的个人和公司。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但是预计很快就会做出决定。奥巴马总统4月1号签署了一项政令，授权财政部跟司法部长和国务卿磋商，考虑对美国进行网络入侵以及由此获益的人实行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应对网络入侵是奥巴马政府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包括今年2月成立一个新联邦机构，负责分析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奥巴马总统还签署了另一项政令，鼓励美国企业跟政府以及企业相互之间更多的交流有关网络威胁的信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企业和政府遭受网络袭击的主要来源。今年5月，美国指称5名中国军方官员对美国企业进行间谍活动，中国否认这个指称。华盛顿邮报援引另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实施制裁将向中国显示美国开始反击经济间谍活动，同时也向美国企业显示他们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前往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州会见当地的居民，并且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与会者包括美国及外国官员、科学家和当地的居民，讨论气候改变对北极地区的影响。白宫将这次会议称为冰川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北极气温升高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人们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科学家们警告说，全球气温比前工业化时期的水平升高2摄氏度以上，这就会导致极端的气候和海平面升高，全世界各地的居民都会受到影响。负责调查本月曼谷致命炸弹袭击案的泰国当局星期一宣布，在突击曼谷一座公寓楼的时候发现了更多制造炸弹的材料，并且对2名新嫌疑人发出逮捕令，其中一个是26岁的泰国女子，另外一个是外国男人。星期天的午间，泰国所有的电视台都在特别的节目中展示了女嫌疑人的照片和外国男嫌疑人的画像。泰国的一座印度教神殿发生的爆炸，造成20个人死亡，100多个人受伤，这是泰国伤亡最大的一次袭击。马来西亚的民众举行2天的示威，要求纳吉布总理下台。在此之后，马来西亚政府星期一在首都街头发表了立场。星期一，警察、军人和公务员在吉隆坡举行游行，纳吉布和数千人一道在旁观看。纳吉布被指控犯有严重欺诈罪，但是他誓言绝不辞职，并且指责抗议者思想浅薄，缺乏民族精神。有关官员估计大约有13000人参加了这次的庆祝活动。今年7月泄露给媒体的文件显示，纳吉布从一个政府投资的基金里把7亿美元划入了自己的账号，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最喜欢吃什么，谈论不同类别的食品，各国风味的菜，以及一个人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节目主持人 Max 喜欢吃肉，而 Cathy 是吃素的。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本课用到的一些词句。
Meat，
肉，这个词的拼法是 M-E-A-T。
Fish，
鱼 ，F-I-S-H。
Swordfish，
剑鱼、旗鱼、金枪鱼。S。W O R D F I S H.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吃什么？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我喜欢吃牛肉，特别是牛排。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你喜欢吃什么？
Hi, Max. What's up?
Not much.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aria Alvarez.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doesn't she?
That's right, in San Jose, California.
And what's 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Food? Good. I like to talk about food.
Okay, Max.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I'm a meat eater.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How about you, Kathy?What do you like to eat?
O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Do you like fish, Max?
No, I don't like fish very much.
Well,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our guest.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Beef.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Fis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Interview.
访谈时间。服装店经理 Maria Alvarez 谈她最喜欢吃的东西，她最喜欢吃的是意大利食品。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Spaghetti，
意大利面条。 S P A G H E T T I。
Pizza，
比萨饼。 P I Z-Z-A Pizza 是美国年轻人喜欢的食品，人们常常在周末聚会的时候打电话叫 Pizza 店送外卖。
A hamburger
汉堡包。 H-A-M-B-U-R-G-E-R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我喜欢吃美国菜，不过我最爱吃的不是美国菜。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他们会做各式各样的墨西哥菜。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我更喜欢我母亲做的菜。现在我们来听这次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美国食品中比较典型的就是牛排、汉堡包之类的东西。不过在美国，你可以品尝到烹调风格各异的世界各地菜肴。例如中国菜以价廉物美而著称。Maria 是墨西哥人后裔，所以当然喜欢吃墨西哥菜。墨西哥菜里有
Enchiladas
卷肉玉米面饼
Tacos
加肉末的炸玉米卷
Tamales
玉米面包卷的辣味肉饼子。我们再听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Does Maria like American food? Yes, she does, but it's not her favorite.What's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s Italian food. What kinds of Italian food does she like? She likes spaghetti and pizza.
Email.
电子邮件，下面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我们先学习一些要用到的词句。
Spicy
辣的，加调料的。 S-P-I-C-Y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我常常和朋友们一起去吃中国馆子。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印度菜相当辣。下面我们来听 Maria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再听听 Maria 不喜欢哪国菜，为什么不喜欢？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Maria 说
It's too hot for me.
意思是泰国菜对我来说太辣了。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Does Maria like Chinese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Chinese food. Does Maria like hot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hot food. Does Maria like Thai food? No, she doesn't. Thai food is too hot for her.
Daily Dialogue.A Dinner Invitation,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请吃饭第一部分。 Mark 邀请他的朋友 Debbie 吃晚饭。 Debbie 喜欢吃意大利菜， Mark 则觉得意大利菜使人发胖。我们先学习一下对话里用到的两个句子。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菜？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意大利菜使人发胖。请注意，这里的
fattening
是动词 fatten 的现在分词，由动词原形加上 ing 构成，起形容词作用，在句子中做表语。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 Mark 和 Debbie 的对话。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要回答上星期问的三个问题，是关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三件大事。第一个问题
When do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大多数人什么岁数开始学开车？第二个问题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多数儿童什么年龄上一年级？第三个问题
When do most people retire?
大多数人什么年龄退休？下面请大家注意听 Cathy 和 Max 围绕这三个问题的对话。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en do they do it? Are you ready to play our game, Kathy?
Yes, I am.
Okay, question 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Could you please repeat the question?
At what age do most Americans learn to drive a car?
Let's see. I think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when they are 16 years old.
That's right. Most Americans learn to drive when they are 16. Okay, here's your second ques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Let me think.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when they are 5 years old.
Not quite.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when they are 6 years old. Question number thr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people retire?
At what age do most people retire?
Yes.
Boy, that's hard to say. Some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pretty young, 50 or 55 years old. And other people still work when they are 70 or 75. But most Americans, I think most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about 65 years old.
Yes, that's right. Most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65. You did very well.
Thank you. I enjoyed it.
好，我们来谈谈这几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人在16岁开始开车。实际上，美国法律规定，必须满16岁才能获得驾驶执照。在美国考驾照，先要考笔试，也就是有关交通规则的考试。笔试通过之后，还要通过路考才能拿到驾驶执照。各个州的考试标准不一样。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儿童要在6岁开始上一年级，5岁要上学前班。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人在65岁左右退休。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Sounds good.
今天我们这一课涉及的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个话题，喜欢吃什么风味的菜。我们谈论了不同类别的食品。各国风味的菜，一个人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问别人喜欢吃什么菜，可以说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电子邮件。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每日对话，请吃饭，第一部分。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看电影。Max 看了一部描述美国作家艾迪加·艾伦坡生平的电影。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Edgar Allan Poe，
艾迪加·艾伦坡，美国19世纪的大文豪之一。The Raven， 艾迪加·艾伦坡的代表作《乌鸦》。Raven 的拼法是 R-A-V-E-N。
I saw a movie.
我看了一场电影。
It was called Poe.
电影的名字叫 Poe.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这里是引用乌鸦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老乌鸦说绝不。Quoth, Q-U-O-T-H.是古英语中说的意思。下面请听对话。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s, I did. I saw a movie.
A movie? Which one?
It was called Poe.
Poe? Edgar Allan Poe? The famous American writer?
Yes.
Oh, I love his poems. Especially The Raven.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And his stories...He wrote great stories, mystery stories. Is the movie about one of his stories?
No, the movie isn't about his stories. The movie is about Edgar Allan Poe himself. It's the story of his life.
Really? Did you like it?
Yes, it was great, but it was very sad. Poe had a very unhappy life.
Oh, I'd love to see it.
It's playing in Georgetown.
Okay, I'll go this weekend.
Max, 周末看了一场电影。讲的是艾迪加·艾伦坡的生平。艾迪加·艾伦坡还写过很多短篇小说和侦探小说。有人说他是现代侦探小说的始祖。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s, I did. I saw a movie.
A movie? Which one?
It was called Poe.
Poe? Edgar Allan Poe?The famous American writer?
Yes.
Oh, I love his poems, especially The Raven.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And his stories. He wrote great stories, mystery stories. Is the movie about one of his stories?
No, the movie isn't about his stories. The movie is about Edgar Allan Poe himself. It's the story of his life.
Really? Did you like it?
Yes, it was great, but it was very sad.Poe had a very unhappy life.
Oh, I'd love to see it.
It's playing in Georgetown.
Okay, I'll go this weekend.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华盛顿邮报星期日报道，美国准备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采取应对措施，制裁从盗窃贸易机密获益的个人和公司。华盛顿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但预计很快就会做出决定。奥巴马总统4月1日签署一项政令，授权财政部与司法部长和国务卿磋商，考虑对美国进行网络入侵以及由此获益的人实行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应对网络入侵是奥巴马政府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包括今年2月成立一个新联邦机构，负责分析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奥巴马还签署了另外一项政令，鼓励美国企业与政府以及企业相互之间更多的交流有关网络威胁的信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企业和政府遭受网络袭击的主要来源。今年5月，美国指称5名中国军方官员对美国企业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中国否认这一指称。华盛顿邮报援引另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实施制裁将向中国显示美国开始反击经济间谍活动，同时也向美国企业界显示他们得到政府的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前往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州会见当地居民，并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与会者包括美国及外国官员、科学家和当地居民，讨论气候改变对北极地区的影响。白宫将这次会议称为冰川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北极气温升高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人们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一问题是奥巴马每周例行讲话的主题。他在讲话中说，阿拉斯加居民经受了更频繁、规模更大的火山、冰川正在融化，沿海地区受到严重侵蚀。随着海洋冰层的融化，风暴更加猛烈。科学家警告说，全球气温比前工业化时期的水平升高了两度摄氏度以上，就会导致极端气候和海平面升高，世界各地居民都会受到影响。负责调查本月曼谷致命炸弹袭击的泰国当局星期一宣布，在图西曼谷一座公寓楼时发现了更多制造炸弹的材料，并对两名新嫌疑人发出逮捕令，其中一个是26岁的泰国女子，另一个是外国男子。星期日中午，泰国所有电视台都在特别节目中展示了女嫌疑人的照片和外国男嫌疑人的画像。星期天，警察突袭了一座公寓楼，警方最初对记者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但泰国警察总署副署长普拉玉星期一说，从曼谷这座公寓楼的几个房间缴获了化肥、雷管和数字定时器。泰国一座印度教神殿发生的爆炸造成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是泰国伤亡最大的一次袭击。马来西亚民众举行两天示威，要求纳吉布总理下台。在此之前，马来西亚政府星期一在首都街头表明了立场。星期一，警察、军人和公务员在吉隆坡举行游行，纳吉布和数千人一道在旁观看。纳吉布被指控犯有严重欺诈罪，但他誓言绝不辞职，并指责抗议者思想浅薄，缺乏民族精神。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说，20多万人参加了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示威，要求纳吉布辞职，但警方表示抗议者不到3万。有关官员估计，大约13000人参加了星期一的庆祝游行。今年七月泄露给媒体的文件显示，纳吉布从一个政府投资基金里把7亿美元划入自己的账号。纳吉布否认这个指控，并声称这笔钱是来自中东的赠款。他还暗示这个腐败指控是针对马来西亚执政联盟的政治破坏。纳吉布将调查此案的总检察长解职。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内政部长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成千上万移民涌入欧洲的挑战。欧洲各国就如何应对这个挑战意见分歧。英国内政部长、法国内政部长还有德国的内政部长星期天发表一项联合声明，预请欧盟轮值主席卢森堡在两周内召开一次会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6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曾经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8月21日去世，长期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不仅见证了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等众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因为在1976年为打倒四人帮做出重大贡献，因而帮助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但是他因为坚持两个凡事，而在11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并从此淡出权力核心。享年100岁的汪东兴是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的。那汪东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功与过？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博士，一位是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先生，宋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那么欢迎各位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陈辉德博士，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知道，就是汪东兴在11届三中全会后，不仅淡出了这个权力的核心，而且也从这个观众的视野中消失。那么，对于现在年轻一代人，应该说对于汪东兴这个人并不是十分的了解。
是。
所以，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我看来呢，汪东兴这个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经过文革的那个年代的人看起来，我觉得汪东兴是一个用比较极端一点的话来说哈，就是相当于是个毛泽东的近臣宠臣，或者是一个用更极端的话说，他某种意义上在我看来他有点类似于宦官的角色，虽然他是一个毛泽东的警卫的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的那个爱好为爱好的这样一个，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身份，自己独立的政治派别，同时也没有阻挡一方面的负责工作，虽然他最后上升的最高的地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蛮高的，但是实际上是这个是对他那个逮捕四人帮这个事情的奖赏，因此在我看来他当时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世界上各地包括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如果逮获了或者获得了汪东兴这样一个人物，一定可以在他身上不知道获得中共多少多少的机密，因为我们当时认为所有的这最高层的机密几乎在汪东兴那里都有，所以说他是这样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正规的一般的政治家，可以独当一面的政治家这样一个角色。
嗯，好，我们看到这个在他去世之后，这个中共发的这个讣告里面哈，虽然也是称他为这个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这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并没有提到他曾经担任很多的官职，只是说他曾担任党的这个重要领导职务。胡平先生，我其实比较了一下这个他的讣告，还有2008年去世的华国锋的这个讣告，以及最近这个今年7月份去世的万里的讣告，其实这个之间就是他的这个讣告跟华国锋是蛮相近的这个用词，但是跟万里还是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对照。胡明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共当局这样的一个处理？
我想因为对现今的中共当局来说，汪东兴多少也是让他们有些头疼的一个人物，这次讣告中没有提到他曾经担任副主席这个职务。我想他如果提到这个职务，那么免不了会使现在的年轻人想，哦，原来是这么大的一个大人物，怎么以前我们都知道的那么少呢？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共的元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频频这个出来亮相，而汪东兴呢在其中呢显然是个亮相机会相当少的一个人。问题就是呢，对汪东兴过去在中共这个权力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对现今的当局来说是一件不太好做出这个很完整的这个叙述和评价的事情，所以呢，他希望那个人们这个一般人对这个汪东兴的这个印象淡化， 另外再说呢，王东兴由于他就像刚才陈贵泽先生说的那样，由于他长期这个执掌机要，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见，在他退出权力核心之后，中共当局呢实际上对他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一种控制，避免他做出任何所谓可能泄露或者是对党国不利的事情来。因此呢，既然而王东兴呢大体上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这个一旦他去世之后呢，现在的当局呢就高闹着给他使劲的带，这总算了结了一件事情。
好，宋伟毅先生，我知道您在研究这个中国文革史的过程之中呢，在北京其实做了大量的调查和采访了很多的人。那根据您的这个在采访过程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您或者说这个现在这个您所采访那些人，他们怎么看待汪东兴这样的一个人？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我在北京当年这个采访很多人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文革研究者和那些相当高级的干部都跟我讲一句笑话，说这个毛泽东晚年的那个文革啊，实际上也是一个宫廷政治。那么这个宫廷政治中间呢，你要搞清楚呢，即便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当时也被打倒了。所以有两个人啊，你这个宋永毅如果能够把他们弄到美国去隔离审查，那个大概这个文革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说一个呢是汪东兴，另外一个呢是张玉凤。那个大家知道张玉凤就是毛泽东晚年的小三了，那么这个大概是当年大家开的玩笑。但是从这个玩笑中间呢，也是可以看到，就是汪东兴对于这个文革机密，对于文革内幕的重要性。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大内总管，而且呢他还是毛泽东把他推到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个大内总管，后来又因为这个华国锋所搞的把四人帮抓起来的这个政变，他还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那么这个当然也就是可以说是汪东兴在历史上最大的功劳了。虽然说这个把党内斗争用政变的形式来解决，这个不是一个法治的手法，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把四人帮抓起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好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个功呢，大概汪东兴的功主要就是这件事情了。
嗯，
那如果说过呢，那从今天的角度上来说，那汪东兴的存在他实际上是今天还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这个毛派的一个重要人物。那因为他这样的人，而且呢以后也没有什么处理，还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像他的讣告中间所说的那样。那个大家可能记得，像我们这代人可能记得，将近20年以前啊，这个李自虽的书，关于揭露毛泽东这个真相的书出来，汪东兴就纠结了一大批的人，好像有150几个干部啊名人啊，就出来辟谣，这个说李自虽这个呢都不是事实，是捏造。实际上汪东兴清楚的，全部都是事实。
嗯，
那么这一次
好的，这个宋先生，我们待会儿再深入再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我现在想请这个陈国德博士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享年100岁的汪东兴是11届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这个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他的重要性哈，掌握着非常多的中共的机密。那您觉得他的离世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他的离世也象征着一个大的时代结束，也就是说以毛为首的中共夺取政权的那一代人物领导人物全部已经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就是说以后的中国的政治舞台和那场战争啊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这些人物的活动他们都是1949年以后生长成长起来的人来操控中国的政治。所以这中间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特别是现在是所谓红卫兵当政，他这个当政和整个文革的历史有密切相关的关系。因此包括文革，包括文革前夕的一些居左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侵染，都会投射到现在的中国政治当局的行为行执政的方式上去。所以这一点是和 过去曾经经历过内战、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共领导人，他们毕竟也过了解过去的一般政治上的询问方式还是不大相同的。
嗯，好的。胡平先生，我们刚才这个孙文义先生提到了这个汪东兴的这个功与过哈。我们看到《黄情时报》的一个评论员文章里面说，就是汪东兴是带着争议离职，不带争议离世。您怎么看待汪东兴在这个抓捕四人帮的这个过程中所发挥作用？我看到有些评论就是说，就光凭这一件事，其实就是说汪东兴就可以彪炳千秋。您怎么看？
当然，实际上汪东兴在抓四人帮这件事情发挥的作用相当大。就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权力斗争，最重要的是抓军权。而军权是什么呢？那很多人通过抓四人帮这件事就悟出道理来了。说抓军权，说了半天，首先就是抓中央警卫部队的军权啊。而汪东兴呢，恰恰就是长期执掌中央警卫部队的这个军权。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参与，那个抓四人帮几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尽管当时汪东兴本人的职务并不算太高，但是可以说呢，我想这个在整个粉碎四人帮这场这个权力斗争中间，最重要的两个人，那一个是华国锋，另外一个就应该说是汪东兴了。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我想这个和这实际上比官方估计的还要高一些。
宋宇毅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汪东兴这个在抓捕四人帮中的作用？就是他为什么愿意？
我非常同意那个刚才胡平先生所讲啊，就是说这个关键的是两个人物，关键的是华国锋和汪东兴。那么今天呢，这个一般的文革的回忆录也好，文革的国内的那些官方评价也好，把叶剑英的作用，甚至把这个李先念啊，什么邓小平啊，那些人的作用，那个夸大的比较厉害。实际上当时呢，最主要就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以及和他们比较志趣相投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像吴德啦、陈锡联啦、季登奎啦、这个陈永贵啦、吴桂贤啦等那么一批人，也就是说也都是新干部。那么元老派呢，实际上是他们统一战线的对象，就是叶剑英啊，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汪东兴、华国锋起了最关键的作用。那么今天因为是元老派掌权了，这些人都已经给赶下去了，所以当然就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的过分夸大元老派的作用。
嗯，好。您认为这个汪东兴当时为什么就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同意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倒是一个，就是说我当时感觉到是一个艺术，就是说是一个不同于我们过去想象的。后来看了李自随的书，看了很多书以后才知道，虽然汪东兴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爱好为爱好，但是他对毛泽东以外的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都并不是这么，就他是完全是以毛这个，但是江青后来我们知道，从那个李自随的书里，和汪东兴在这个所谓他们宫廷内部是有矛盾斗争的。江青对他是有某种，有时候有压制，而汪东兴有时候是有也有反压制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包括文革后期非常复杂的林彪之后，林彪事件、林彪之后，汪东兴某种意义上有轻度的侵染了一点林彪的那个事件以后，他中间的复杂的角色，因此他到后来要投向华国锋。华国锋为什么重要？我刚才非常同意他们两位。华国锋为什么非常重要？虽然他这个人并没有很高的政治才能，但是他是在那个法统继承人的位置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如果没有华国锋的点头，没有华国锋的政治利益的需求要把江青弄下去的话，这个事情是搞不成的。这个汪东兴是执行者，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觉得叶剑英还是要给他一定的地位，因为他是作为军队，中国的军队，他是作为一个军队的象征人物。中国军队还是在中国的任何人中间，包括在汪东兴中间，有震撼性的作用。说某这个军队的大佬他点头了，这个是还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叶剑英当时是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
他是实际上是掌握军队的。虽然毛泽东曾经把他虚位弄陈锡联去了，但是没有成功，没有完全成功这个事情，所以他还是作为军队的最军方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出现的。
嗯， 好，我们刚刚谈到了他在四人帮打倒四人帮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也这个现在我们想谈一下，就是说他后来因为坚持两个凡事论，还有在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讨论中所发挥的作用呢，后来在世界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后来逐步就被迫辞去所有的职务哈，淡出这个权力中心。那胡斌先生，您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好吗？
嗯，当然现在一般都把汪东兴也包括华国锋归为所谓凡事派，严格说来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你想想看嘛，这毛泽东刚死还不到一个月，这个汪东兴和华国锋就把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都抓起来了。嗯，你说他怎么会凡事呢？当然后来这个就是不久前大陆拍了那个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国》，邓小平把抓四人帮都称之为是这个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这显然是胡扯八道了。但是就从他们抓江青和抓毛远新这件事情来说，那显然不能认为在这点上他们是在执行是那个毛泽东的这个那一套。那么其实呢，这个汪东兴本来是个粗人，他13岁就参加革命，又没有受过什么，没有什么学历，你要换在这年头也许会搞个什么党校的什么在读博士生，反正那年头不行这个。可是呢后来因为他抓四人帮有功，在11次党代会上就成了副主席，而且呢最可笑的是呢，由他来分管宣传部门的工作。那么当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的时候呢，华国锋这个汪东兴就很敏感，就觉得这是有问题。因为他知道两个凡事是当年华国锋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提出来的，那就是党中央的声音，所以他就马上就在内部就提出质问，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标准他觉得就冲着毛主席来的嘛，他这个代表哪个党中央的声音。那么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就像现在习近平非常想到政治规矩一样，而政治规矩的第一条就是不准发出公开发出任何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而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那当年你讨论实践检验真理标准显然就是在违反党的规矩，就是在发出这个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这个汪东兴虽然是个粗人，但是他其实看问题这个还是很到位的。他当时就提出了三条嘛，他反对这个讨论标准。他说第一，不要砍旗子；第二，不要扔刀子；第三是不要180度大转弯。那么所谓砍旗子，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这么一搞起来，势必就要牵涉到对毛泽东的批判，对毛泽东的部分至少是部分否定。那么这么呢，而毛泽东呢就是共产党的化身，毛就等于等，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就对整个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都会构成一种威胁啊。所以不要扔丢刀子也是这个意思，因为过去你整人那就是凭着就是你这个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如果这个最高领袖的伟大领袖的东西都是可以批判可以反对的，那你连整个这个武器都没有了，所以刀子就没有了嘛。至于他后头特别是所谓不要180度大转弯，就说得更明确，也就是说他知道他也并不是不赞成毛泽东的过去做的那些事情要加以适当的修正，也就是弯子他也赞成要转，但是他反对弯子转得太大转得太急，因为一旦牺牲这种连贯政府的这个政权行为的连贯性之后呢，那么就可能这个导致这个自由化的这种泛滥和蔓延，所以他当时出于这个角度加以反对的啊。那么这个依他这种说法呢，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一种说法，也就是现在习近平都要捡起来的说法。但是在当时呢，那当然这种说法显然对于邓小平他们这些元老们的这个重新执掌大权是非常不利啊。那当时呢，就随着假借这个讨论这个名义。然后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这个以华国锋为代表的这种势力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知道在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这个中后期，全国20几个省市的书记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表态表示支持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这个唯一标准。这实际上这不是个，就证明这不是个学术讨论，不是个理论讨论，而是一个政治战队。正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那个邓小平他们这一派显示出他们的雄厚的力量， 因此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呢，那汪东兴包括华国锋就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就是这一次三中全会被共产党很多人誉为是党内民主的一个典范，实际上呢就是唯一的一次正共产党多年以来没有按照党的所谓那种规矩这个用一种这种方式来这个逼迫这个上层发生某种重大的改变。
嗯，好，那个陈和杜博士，我想让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其实知道，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中所发挥这样的作用，其实当时给了他们巨大的这个政治资本。
是。
那为什么在短短两年之内，他们就逐步就把这些权力都消失殆尽？
这个事情就涉及到当时的整个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特别是在天时和人和方面。汪东兴都比虽然他的职位比邓小平当刚刚出来还要高，
对，
但是他在天时和人和方面他都完全比不上。天时就是毛泽东去世，然后四人帮被逮捕，整个的中国当时是被毛泽东带向了一个天怒人怨的怒人以目的，非常的大家都觉得没有出路可走了，非常非常经济要崩溃了，这样一个完全非常灾难性的境地，大家都思辨，包括中共党内的高层老干部和包括一般民间的包括知识分子都要求变，变是当时的核心，而邓小平正是变的代言人，因为邓小平刚刚才被毛压下去了，因为他要整顿要变，结果被毛打下去了，所以说邓小平就成了一个变革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是他是天时的象征，而汪东兴他们华国锋他们要阻碍这个变化，显然他就是在天时上不利了。在人和上，邓小平他们长期在中共党内有大量的人脉，他是党政军，邓小平当过总书记，过去又是淮海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就声称半个中国都是他打下来的等等等等，所以他在党政军有大量的人脉，如果他稍微有一点活动能力，稍微能够接触他的过去的人脉，这些人脉有当时这样一个大的气氛变的气氛召唤之下，那么你汪东兴尽管你职位比邓高，但是你在党内显然比邓的人脉在基础弱的太多了，威望弱太多了，所以你显然在这场政治搏斗中间，华国锋也好，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都快被逼着下台了。
对，是好，宋云先生，那么您觉得这从一个侧面是否也说明了这个华国锋，尤其是汪东兴，他们是实际上是一个顾大局的人呢？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他掌握着这个8341部队这个中央警卫团的这个这些部队哈，那为什么就愿意把权力都交出来，然后让邓小平全面的掌控中国的这个中国的局势？
我觉得这个历史的发展啊，就是说除了刚才那个奎德讲的这个就是天时地利等等啊，我觉得这个人和中间呢还要包括一个就是历史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呢就充分表现在华国锋这个当时汪东兴他们这一派人的领袖人物的个人性格、个人作风或者说个人心理。这个华国锋这个人啊，应当说个人来说，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老实的一个人，当然这个是相对而言了，他在中共中间混那么久，而且能够混上去，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实人，但是相对来说，或者说我们把这个话说得更透一点，就是说中国历来的这个封建专制皇权政治都是流氓政治，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谁更流氓，谁更懂得撒权术。那这个元老派和华国锋他们那个38年的干部比啊，这个邓小平比他们更流氓，更能够撒权术。你看看他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对汪东兴可是低眉下手，恳求有加，但是呢最后他非常恨汪东兴。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当时的位置，他要和毛泽东联系都是通过汪东兴的。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这个汪东兴辞世的话题呢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北京之春名誉主编吴平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以上就是今天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